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我们向您播送中国的俄罗斯图书，现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向您介绍散文作家瓦列里·波波夫的创作生涯。
瓦列里·格尔吉耶维奇·波波夫，1939年出生在喀山市的育种学者家庭，1946年举家迁往列宁格勒，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市。列宁格勒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他做了几年的工程师，然后决定换个职业，并考入到全苏国立电影学院编剧系。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瓦列里·波波夫出版了40本书，其中有6本儿童书籍，另外还撰写了若干电影剧本。因为成绩卓著，他获得了一系列文学领域的国际国内文学奖。从2003年开始，波波夫就任圣彼得堡的作家联盟主席。就创作情况，瓦列里·波波夫接受了卫星网的采访。
卫星网记者问，您在一次采访中将怪诞看成是自己钟爱的文学风格，但您的新书却变得不再那么怪诞，反而更加亲切与坦率。您觉得之前和现在的创作哪个要更好些？
瓦列里·波波夫说，我总是带着同样欣赏的心情去写作。时代在变化，但生活却一如既往，有悲剧也有滑稽。总之，可写的内容很多。
卫星网记者问，您的后书刚刚被译成中文，书中有着怎样的内容呢？
瓦列里·波波夫说，非常高兴，中国人开始积极地出版现代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知道，俄罗斯也在积极地出版中国作家的作品。令我高兴的是，在译成中文的书中，涵盖着我不同时期的作品，其中有让人愉悦的生活顺畅，同时还有早期小说《更南方》和最近书旧的有关家庭的作品《带刀的采蘑菇者》《第三次呼吸》和《跳舞跳到死》。
卫星网记者问，毫无疑问，您也在跟踪现代俄罗斯文学，您最近阅读的作品中有哪些可以推荐一下呢？
瓦列里·波波夫说，成绩相当不错，从不断刷新记录的译著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彼得堡人叶夫盖尼亚·沃多拉兹金娜的《月桂树》。不久前我在巴黎参加了书展，带着欣慰的心情认识了一批现代俄罗斯文学的年轻获奖作者们，其中有来自喀山的古米里亚辛娜，他刚刚获得俄罗斯巨书大奖。另外还有莫斯科人亚历山大·斯涅吉列夫，他获得了俄罗斯之礼奖。亚辛娜写的小说是关于家乡达达剥夺富农时期的内容，而斯涅吉列夫的作品堪称是年轻莫斯科人的札记。也就是说，有很多新的文学作品，而且形式内容各异。
我们感谢瓦列里·波波夫的介绍，现在请大家收听他1969年的作品《更南方》。
夏天结束了，所有的人尽管心里不愿意，但对此都习以为常了，意识到这一切已经无法改变，并且顺从地接受下雨的天气。雨一直下着下着，竟然停了。街上镶在木框里的报纸被乌黑的雨水打湿了，透过今天的报纸可以看到昨天的，透过昨天的报纸又可以看到前天的。去奥德萨的火车是夜间发车，我的一个同事，一个健康的40岁男人和我一起去。他是我生活中见到最讨厌的人，他把这次出差当作是命运的残酷打击。车厢立刻就引起他的不快，然后他就开始说这事，并说了很长时间。我耐心地听他说，我明白，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作为我的痛苦的一部分。 这部分原来我的生活里没有，现在它出现了。当然，任何时候都不会闲下来，但是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也睡着了，因为我非常喜欢在火车上睡觉。第二天，我几乎整天都躺在自己的铺上，窗外一直是灰蒙蒙的，并下着雨。傍晚时，我马马虎虎地穿上衣服，从铺上爬起来，睡眼惺忪，身心疲惫，衣服和鞋子的带子都没系好。我就来到过道里，墙上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祭台，里边的水龙头下面放着一个带棱的玻璃杯，旁边的木框里挂着列车时刻表，德诺、维杰布斯克日诺宾、切尔尼戈夫、日梅林卡、科托夫斯克、奥德萨、维杰布斯克。乘务员在火车门口放下了铁的踏板，遮住了伸到下面的台阶。铁板发出的撞击声是那铁碰铁的声音，于是我们来到了站台上。我沿着布满油漆的枕木向前走，绕过车站向城里走去。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不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走。一辆大车行驶过来，横着大车行驶的路线，一个手里拿着大弹簧的男孩跑过来，一些年老的穿着男士上衣的妇女沿着火车走着，但并没有碰着他。他们提着熏黑了的水桶，里面装着撒满土茴香的热乎乎的收拾干净的土豆。我抓了十块透过报纸烤焦的土豆吃起来，他们掉了我一身渣。此后我胃口大开，我沿着忽然缓慢移动的车厢一直往前走，我一个接一个地穿过这些车厢。这些车厢彼此不同，但都很好，很凉爽和干净，有着松软的聚酯纤维的铺位，平整的天花板，淡灰色的墙壁布满了橡胶的小疙瘩。这里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谈话也是不同的。虽然乘车的认识这些人，软卧更密封些，窗户上是厚实的窗帘，还有棉质的沙发，通道也更深，一切都很寂静。声音被吞噬了，打情骂俏也被吞噬了。还经过了一个车厢，蓝色的，不太像样，就像我们那个车厢。再往后就是餐车了，餐车之间连廊都没有侧面的窗户，但有栅栏，一个穿着肮脏的白大褂的小伙把胳膊肘靠在上面削土豆。再往前走，穿过狭长的走廊就是小吃部了，然后又变宽敞了，那里摆放着一些桌子，而且桌子后边坐满了人，一些人在用铝制的饭碗吃饭，发出的碰撞和呼噜声。另一些人在等待，习惯性地抱怨着，虽然他们现在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急着去。夜里我几次感觉到火车到站，还感觉到气候变暖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火车正在穿过一座桥梁，行驶在水上，周围是温暖充足的阳光，四周非常明亮。昨天晚上带着莫名的恨意看着我们的乘务员，现在微笑着，肩上扛着浅蓝色和粉色温情的床垫。我马上感到我是在驶向南方，甚至稍微有点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切很好。我还想到了为什么从四十多号人里正好派选了我，也就是说，我所有的冲动，甚至自己都不很理解的行为，把这一切把我正确的带到了我该去的地方。还有一点很好，我调到了这个部门，而且立马升职了。这是所有的某一人类感到嫉妒，他们不明白平白无故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为此需要周旋，并要扩大横向的交际视野。要知道，你的每一个下一个台阶都一定将从新的物质中来。现在火车穿行在由小叶子的金合欢树构成的走廊里，而在下面干枯的甜瓜枝蔓爬上了轨道上，在那里蔓延。突然火车来到了一个大大的封闭的院落，在木质的长廊上挂着干了的家居布品。就这样，火车又穿过了几个这样的院落，那里没有任何人注意它。火车开始抖动，刹车向上延伸的白色台阶闪了一下，然后开始出现平坦的站台。站台被栅栏从三面环绕着，下车的人不多，他们所有的人瞬间就消失了。 我就在车厢旁坐到了行李上，我忽然感到那么温暖和舒服，哪里都不想再去了。但我的那个讨厌的同伴当然拖着我去出租车站。走吧，他说，你在这里能做什么呀？这里现在有什么好的呀？到了晚上，如果有时间，那才好玩呢。走吧。他拿过箱子就向前走去，看来他只能从专门为他指定的地方找到快乐，这样错过了许多东西。在那些指定的地方，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快乐，快乐是那么的变化无常，不可捕捉，马上就会从人们解释他、许诺他存在的地方溜走。我们行驶的那条街道铺着暗粉色的石头，向前面地势高的地方伸展，车窗里有时会闪现出从上面树叶缝隙里透过的光线，一张张人脸紧贴着玻璃向后闪去，弯曲的铁栏杆以及他们大块粗糙的外壳不停地掠过。然后我们驶向了一处悬崖，远处的下面是令人炫目的大海，右侧是美丽的林荫道，在林荫道开始的地方，在一块石头上立着一小幅绿色的楼花作品。我们沿着陡峭坍塌的道路向下面行驶，我们看到了港口大门里宽敞的空地，空地上一些前面带有铁的尖头铲子的小货车在跑来跑去。然后我们小心地行驶在狭窄的铺着沥青的码头上，在尽头处伊万·弗兰科号矗立着，它的气息越来越浓地笼罩着我们，它黑色油腻的船舷挡住了一切，不仅是烟囱，甚至甲板也看不见。货物装载已经结束，小汽车沿着水面上的两个铁架子驶向轮船深处，黑暗的、无尽头的、光线暗淡的壁坑里。从上面对着机器掉下来的一些绳索套，然后机器就平稳地上升，在高处画了一个拱形，后来就消失在那里的什么地方，那里已超出了我们的意识范围。值班员引导我们走过悬梯，我们来到一个巨大的大厅里，右边蜿蜒曲折地延伸着一道屏障，后边坐着穿着灰色衣服的姑娘们，每个姑娘面前都堆放着各种颜色的电话，厚重的电梯门有些开着，有些闭着，使左侧的墙壁呈波浪形伸展，镶嵌在玻璃里的数字在闪亮，显示电梯可能所在的楼层的号码。我们上楼，穿过明亮的浅黄色的走廊，一直向前走，然后向左转，在墙壁上时而会出现潜艇白色的平面图，上面标注了船舱号、酒杯、浴室、卫生间的图案。在平面图上明显的凸出来的是一块塑料的凸起部分，这就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我随意到处走动，上楼、下楼，这个红色的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一直都成功的跟随着我，无论我选择怎样怪异的路线。我走过铁栅栏，穿过昏暗的装载汽车的大厅，在这些汽车的后面又出现了平面图和上面的红点，红色标志已深入轮船的边缘处，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墙壁和地板都是铁质的，简单的刷了白色的颜料。我打开面前的隔舱门，又伴着咯吱吱的响声在身后关上舱门。就这样，我向下又穿过几个这样的隔舱，终于我下面的地板呈现出冰冷铁的三角形形状，这就是水神站的隔舱，也是我们此次出差的目的地。我在这个艰辛寒冷的箱子里坐了近两个小时，才弄清楚为什么回声探测仪不能运转。他们也的确不能运转，因为有一半的零件都没有，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可能根本就一直没有，我不知道。我从放在黑色的木盒子里说明书上撕下一角，在上面记上都缺些什么，现在就应该去找无线电报员，从他那里拿到这些零件焊上，打开机器，恐怕这样就完全可以了。但此刻我回想起我的搭档，这件事放在他的身上可不能就这么过去，他是另一种风格，在院里的时候得到什么任务，他通常总是长时间地看着他， 由于委屈和愤怒叹着气，然后啪的一声关门，跑到离我们最远的那栋楼去，也就是说要跑得远一些。从那里，然后是从周围所有的地方都开始传来越来越响的轰鸣声，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于是这股巨大的吓死人的波浪一下子涌进我们的房间，叮当作响，上蹦下跳，电话铃声不断，大家互相谩骂，女安装工和女资源在哭泣。在这一切之上，确切地说，在这一切之中，他飞来飞去，如此强烈的工作气氛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然后这一切开始寂静下去，所有的人都犹如大病初愈，透过眼泪微笑着，走着，看着。但是人们已经不能忘记我们做了一个怎样的方案，而且永远记得是谁领导着他，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地完成这一切，不把家庭纠纷牵扯到车间来，同样牵扯到别的同事的不道德行为，单纯的做事。这就是说，仅从技术层面解决问题，像我喜欢做的一样，任何人连知道都不会知道这件事，你一辈子都会被大家认为是懒蛋，白领了工资。还好我及时醒悟过来，否则我差一点一天就把工作完成了，那样从感情的意义来说，就是抢劫自己、自己的搭档、整个甚至船上的工作人员。我打开前面的舱门，爬到上面去，又伴随着脚底下金属摩擦声音关上它们。就这样，我愚蠢地钻进了普通舱的走廊，吓着正在那里散步的客人。这里的值班员发现了我，把我领回了我的船舱，在甲板上分给我一间，也就是阳光充沛的甲板上。我打开光滑的木门，置身于舒适、平静的美丽、友善的家具和阳光环绕的空间中。灰色松松软软的地毯覆盖着整个地面，连桌子和床的下面也铺上了。宽大的窗户由一整块玻璃做成，密实的窗帘的颜色不是海蓝色，也不是天蓝色，而是其他某种更为庄重的颜色。天花板上镶着平整的亚光玻璃，光亮从那里照进来，仅仅是光亮，没有任何术语、联想和夸张。门的左侧安装了一个留有缝隙的小箱子，我向它弯下身子，它仿佛在用自身清洁温暖的空气抚慰我。右侧开了一个勉强能被发现的门，门里面很热、潮湿，屋子上面挂着白色的喷头，在地板上放了一块用南方的肥硕的枝条编织的小毯子。我将身上的衣服扯到一边，总的来说已经脱下来了。我坐在这个地毯上，热水流遍了我的全身，我动了动头，让闭着眼睛的脸迎着流水。我弯曲身体，移动皮肤，让令人满足的水流流到它没有光顾的地方。我被蒸软了，懒洋洋的，简直就是懒散的躺着。热水仍在我身体上流淌，在我身上找到新需要的地方和新的享受的源泉。突然我站起来，关上水龙头，擦净满是雾气的镜子，开始急急忙忙地擦干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知道我没有什么急得要去的地方，谁知道呢？我们为什么总是中断自己的享受，不把它们进行到底？我们害怕自己心里会萌生出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我仍然回到寒冷的船舱，当然不是彻底满足了。我非常明白，我不可能找到任何更让我愉快的东西来替代淋浴，但我还是出来了。我来到了柔和的走廊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沿着宽阔的楼梯下楼，然后费力地迎着风打开通向甲板的门，那里也是空荡荡的，一大片没涂色的平整的木头表面。我沿着无尽头的甲板散步，就这样也一个人没遇到。船舷外面已经是一片可怕的黑暗，在黑暗中可以感觉到广阔的空间，这个空间里没有任何物体。我走了很长时间，已经冻僵了，但冻得清新愉快。我随意推开一扇门，里面是美好的幻境、梦想、光亮和温暖。 这里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沙龙，所以也叫沙龙甲板。到处都坐着人，他们用勺子吃红鱼子酱，嚼着小块咸鱼及肉，切割肥腻的不时发出暗淡的微光的带皮的鳗鱼，从大个儿的出口外销的瓶子里喝着经过两次进化的伏特加。旁边凹进去的地方是酒吧，酒吧很小，圆形的，不很鲜明的樱桃红色，飘散着咖啡壶里冒出的蒸汽云。我一大清早就醒过来了，在宽大的大床上带着新鲜和满足的感觉。我穿着短裤在隔舱里跑了一会儿，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就前往船员休息舱吃早饭。那里几乎没有任何人，但我说了，祝您好胃口，就像通常当你在吃饭的时候走进船员休息舱一样。我沿着蒙着讲过的白色桌布的桌子走进去，坐在一份单独摆放着干净餐具旁边，把瓷汤碗往自己这里挪了一挪，用长柄勺给自己的盘子舀了点稠的。整个桌子几乎都是空的，只有桌子远处那端海军准尉科斯加在懒洋洋的用餐。这是一个长相好看的人，消瘦优雅，灰眼睛淡黄色头发的男子，目光坚定。我甚至想说他有一种做广告时的外表，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知道这一点，他是一个优雅的美男子。他也明白这没有什么不好的，也许就应该是这样，但马上他对此又抱有轻微的嘲笑，只有一点点，旁人几乎不能发现。总的来说，他是这样一种人，此类人正好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彻底明白这一点，是在我看到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妻子很温和，白净，长着绿色的眼睛，脸上有雀斑，可以看出在他们的婚姻中也有不严肃和玩笑的成分。但正是这一点使人抱有希望，希望这个婚姻会安然无恙。科斯加站着，一只脚踏在铁门栏上，对他说，怎么样，我们走吧，我们是走有棚甲板还是走游廊甲板？也许是在这个船员休息舱里，我认出了很多美妙的人，就像在所有限制进出的地方，来这里的只有那些不久前获得进入的可能性的人，或者甚至只获得一半可能性的人，那些早就完全可以自由进出的人已经不来这里了。基本上来这里的都是年轻人，低级的军官和海军准尉们。有一次我只见到一个第三客运大副，拿着一串带有白色的号码标签的钥匙，他也只吃了第一道菜就走了。而其他的高级军官，比如说第二领航员，我只见过他一次，只是一晃而过。而第二大副，更别说第一大副了。我那些新朋友，船员休息舱常客们，都几个星期没有见过他们。船员组是如此巨大，公务梯也有又高又宽，船上所有的命令都由大副们传达下来。而总的来说，没人见过船长，甚至大概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只是有时候从扬声器里传来他的咳嗽声和哀嚎声。但这都是后来的事。现在我偶尔的从盘子上抬起眼睛，透过大大的弧形的玻璃，突然看见雅尔塔就在自己的眼前。柏油马路和从几乎是天空那样的疯狂的高处垂下的树叶，都向下倾斜着，而在下方，它被岸边浑浊的海水冲刷着，岸边布满的光滑的石头。后来，我站在有棚甲板上向下张望，轮船正在上乘客，长长的木头舷梯被人的重量压弯了，以客运大副为首的六名值班员费力地顶住这些热乎乎又潮湿的身体的压力，有时一个一个地放人，被放进来的人奔跑着，使舷梯绷紧了，然后就消失了。总的来说，情况很严峻，所有的人，有票的、没票的，都往船上拥，仿佛期待这就是在这里最终找到他们早应就得到的幸福。下面只有几个人，因为自己的平静和毫无褶皱的衣服而与众不同，他们站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中有一个人正拉直香槟瓶子上的铁丝，码头旁边铁桩上放着报纸，里摆着乌湿湿的葡萄。从他们的动作、润泽的头发、 还有他们那未被忙碌折磨的脸，可以猜测他们属于雅尔塔的世界旅游组织休养所。后来我一直和他们一起乘船，我也越来越喜欢他们的自信、固定不变的好心情。这么说吧，还有他们高雅的轻率。乘客登船几乎结束，他们才平静地进来，甚至没人向他们要票。他们上来后，六个水手立刻撤下舷梯，把它顺着靠在轮船的栏杆上。六个水手互相帮助着，开始从轮子里抽回粗壮、毛茸茸的充当栏杆的绳索。他们把竖着带环的铁条折叠到中间，开始滚动起已经带了轮子的舷梯。他们在柏油路上推着它走，就像推着小车。在船尾，水手们用力地把它展开。船上方垂下一个钩子，把舷梯挂住了，然后摇摇晃晃地把它拖到上面去了，几乎够到烟囱。位于我身边的水手，一个红褐色头发、毛发浓密的15岁左右的男孩，开始转动一个吱吱作响的轮子。下面的一个树皮编织的还散发着气味的饼状东西向我们靠近，它是用来保护停泊的轮船不撞在墙上用的。此时铁的短桩上的绳索火套也拿掉了，绳索在地上拖着走，被收回到里边去了。轮船抖动着，它的尾部开始不被察觉地离岸了，冲开了一个三角形的水域。已经是11点多了，在游泳池旁边的晒了热的木头场上摆放着带扶手的编织椅，椅子都是空的。我坐在其中的一个椅子上，闭着眼睛，伸长脖子，太阳终于摆脱了从一大早就纠缠着它的小块的有点泛黄的云朵，现在它均匀热烈地照耀着。游泳池占据了一个拱形的玻璃走廊，然后它的弯曲的管状栏杆和带有凸起的纹路像橡胶台阶一直向下伸展到清澈的海水中。游泳池的底部给人感觉比实际上离人更近，它铺着彩色的瓷砖，瓷砖构成了鱼的形状，在深处最底部安装了厚厚的玻璃，射灯从里边照向水中，这使得泳池变得神秘，特别是夜里，当人们都在睡眠中的时候。从游泳池延伸着潮湿的脚印，他们通向皮质的防水酒吧。酒吧名叫美人鱼，那里出售苦味的波兰啤酒、小灌肠，还有加了扁桃仁的咖啡。在我旁边的一个绷紧的小座椅上，坐着一个面色红润、头发卷曲的胖子，这一切都使他欣喜。我们畅谈起来，他说他是船上的钢琴师，他和他的伙伴们每个晚上演奏三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是自由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很久没见过在生活中有这么走运的人，而且他这么不加掩饰的高兴，毫不难为情。我们坐着，望着从船尾到地平线之间轮船行驶留下的宽阔的白色平滑痕迹，也望着那些一动不动地挂在船尾的巨大海鸥，特别是我发现了一只海鸥，整整一个小时都没扇动一下翅膀。你瞧，它飞翔得多好啊！我对钢琴家说。是啊，他若有所思地回答，他们已经很熟练了。我们又沉默下来。我湿着头发去吃午饭，晒过太阳的身体让我感觉很愉快。我试图回忆起城里一些不愉快的事，但如果回忆起什么，反正如何也不明白。难道这也能足以使我陷入出发前一直处于的低谷？在这里，在船员休息舱的入口，我碰到了我的同事，他阴郁地在走廊里缓慢地走着，穿着黑色的上衣，上面掉了很多头皮屑。我们默不作声地吃完煎肉片，喝了甜汤，又这样默不作声地起身，坐上电梯，下到底层，打开所有的舱口盖，下到我们那寒冷的、散发着老鼠味道的地下室。我们走到黑色的、生了锈的机器支架旁边，根据导向装置把我们需要的组件推出来。我们沉默地工作了两个小时左右，他仍是保持着自己那让人厌恶的表情。此刻一种愤怒笼罩着我。哎呀，你这个坏蛋，我想，你能把人压制到什么程度啊？要知道你自己什么都不会，只是压制人，再压制人， 如果在这里，我要不比你待的时间长，我就不是我。我们打开所有屏幕，在其中一个屏幕上出现了变化不定的波浪，在另一个上面像钟表上的指针一样，慢慢的有一束光线在移动。此后屏幕上短暂的出现了我们所航行的海岸的模糊轮廓。快到傍晚的时候，我的朋友开始颤动起来，他望着我，然后这已经是夜里两点多左右，他就出去，好像是去弄锡纸去了，再也没回来。我只是到了早晨的时候才爬上来，他内疚地从后边走到我的面前，我可以对他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但我什么也不想做。天很冷，轮船停泊着，周围是平静的早晨的海水，远处的海水里出现了一个低矮的尘土飞扬的海岸，很快刮起的风就仿佛把它吹散了，这个地方就只剩云彩，再没有别的了。水泥，什么人说了一句，并叹了一口气。就在我们下边，在长满水藻的柱子上，有一道宽宽的水泥墙，在它旁边矗立着一些巨大的外表生了锈的楼房。安静的、沉默不语的人们从墙上向下探出身子，完全够到我们的轮船，从那里抓出平静的、长满毛的小鱼。天气很冷，红色的太阳正在升起。新罗西斯克，有人说完又打了哈欠。离开了新罗西斯克之后，我们的航行在某种雾气中，看不见大海，看不见天空，甚至自己的脚都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后来我们来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这里就可以看得很远，周遭很明亮。我第一次看见从船舷到水面是多么高，船下面光滑油亮的部分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它时而抖动的上升，时而声音很大的跌落下去，掉到挖坑处。如果参照清澈的水流凸起和凹陷来判断的话，它在歪歪扭扭地向前快速行驶。这么走的话，傍晚我们一定会到索契，钢琴师和我一起望着水面说。他和我并排地站着，微笑着，他的整个外表像平时一样，表明处事顺着，心满意足。他戴着柔软的巴拿马草帽，穿着汗衫和不被人注意的解开的扣子的旧裤子，脚上是穿旧的凉鞋，在他手上挂着网线袋里的一瓶啤酒，一些半压瘪的西红柿，还有上面撒了小盐粒的咸猪肉。他蹲下身子，掏出这些东西摆到报纸上，我们在新鲜的空气中美美地吃了早餐，把垃圾扔到倾斜的深绿色的带有凸起的小疙瘩的水槽里，这个水槽是用来排放雨水和洗涤用水的。天黑前我们一直坐在甲板上，快到天黑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索契，静静地停靠在岸边了。舷梯旁边像通常一样十分拥挤，但我走得晚些，穿过灯光暗淡的七层楼梯，我沿着船舷下来，感觉轮船是那样的美好，油乎乎的，忧愁的庞然大物在我身后。我去过索契不止一次，但不知怎么都不是从那个方向来的。现在我不得不穿过白色的桥，桥的直角转弯处的下边挂着垂下来的浅色灯笼，在下边桥底下覆盖着一片宽阔的沙硕，只有一个地方有一股小溪在晃动。桥的另一边稠密的树下是幽暗的街道，那里满满的都是人，所有人都在打着冷战，大家都害怕这一切会结束。温暖、黑暗、爱情，我出现在这里，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真让人惊奇。尽管我现在本来应该冒着潮湿的大雪把自己塞进公共汽车里，而我却站在这里，在幽暗的街上，装满了幸福，心满意足地想我最终是多么的幸运了。但很快，当我沿着长长的大理石台阶，在散发出甜味的树木中向上攀登的时候，我感到我走到了尽头，不能再往前走了，马上一切都会毁坏，一切都会消失。我们总有办法让事情持续的时间不要太长，也不要太强烈。我立刻变得那样忧郁，我只能畅饮醇香的美酒伊莎贝拉。我也是这样做的，这种酒这里到处都在出售， 尽管在完全南方的黑暗中，人们看不见彼此，也看不见钱和杯子。我在花园里醒来，在长椅上，就在一棵长有斑点、开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红色的花的树下，沙子均匀地覆盖了整个花园，有一部分还盖在了我的身上，还有一些这样的树在生长着，甚至更茂密、更高些。在这美景中带有无精打采的宿醉醒来，我的感觉很好。我沿着蓝色的、干枯的、坍塌的陡坡向大海爬过去。海滩上空荡荡的，平放着一些简易木床，只有一个遮阳棚下边已经坐了两个人，身上涂满了陡坡处的蓝色的、泡软的粘土。大海很安静，在岸边的大海尽头只是一层薄薄的海水。这时我发出了一声类似哎呀或者哎呦的感叹，就脱掉衣服，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游了起来。我转身用脸拍打着海水，稍微咽下去一点，海水那么清澈和冰凉，我尽量多游一会儿，海滩上的人多了起来，然后我躺在拍岸的海浪之中，海浪拍打着我，把我抬起来，又把我向后拽，又把我抬得更高，这种高度我自己是达不到的。我用衬衫把自己擦干，一直把身体擦红为止，然后躺在简易木床上，感觉游泳把我所有的疲劳、所有的负担、所有的多余的感受都卸下来了。现在可以去追我的巡洋舰、远洋舰、快艇了。无论如何，我上了电气火车，它马上就开进了一条隧道，周围很暗，车厢里亮起了灯，然后他又跳上一个狭窄的平台，上面是悬崖的布满褶皱的石头，下面也是悬崖，已经坍塌了。电气火车急速地从他们中间穿过，仿佛它出了车轮底下的轮子，又从侧面生出了车轮，然后又是隧道。在隧道的另一端，山脉开始变得平缓，大海开始离开视线，电气火车沿着平地行驶，铁轨，铁轨，然后是布满灰尘的柏油路。这里是阿德利亚，从阿德利亚开始，山脉又聚集起来，先是在远处，在地平线处稍微可以看见，车厢里有人大声的交谈，几乎像喊叫一样，尽管说的是俄语，但带有不同寻常的加重语调，在每句话快到末尾的时候都加重了语气。这是格鲁吉亚人，他们越来越多，黑色明亮的眼睛，宽大扁平的鸭舌帽。电气列车穿过浑浊的普索乌河，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边界，车厢里嘈杂的声马上就发生了变化，所有的人都从说俄语转到了说格鲁吉亚语。我不止一次从这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穿越这条河，每一次都发现这个效果，到那里去时从俄语转到格鲁吉亚语，反过来从格鲁吉亚语转到俄语，从半句话开始，从半个词开始，从半个音开始。火车里出现了两个晒了黑的没刮胡子的乞丐，他们摇动着带动的破草帽，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时不时会招来别人的大笑，他们彼此背靠着背也哈哈大笑，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走，沉下脸来克制住自己，突然他们微微张开满是口水的嘴巴，扑哧的又重新哈哈大笑，这对于乞丐来说是相当奇怪的，但是没人对此感到惊讶，很多人给他们钱。此时天气又变热了，太阳透过玻璃晒得火车很温暖，应该下车了，我想。这时火车停下来了，正好在两个隧道之间，尾巴刚刚从一个隧道出来，尖端已经陷进另一个隧道里了。这里是加格拉，应该下车出去看看，覆盖着浓密的森林的地球怎样向上伸延，再消失在蒸汽中，陷入未知。在雕刻花纹的木头屋子后边有一道白色的栅栏，栅栏后边就是医疗浴场。我从这里游了很远，我看见海岸上边一道混乱的绿色的墙，和在墙里边高处镶嵌着一个很大的木质的钟表盘。这时我才转了个弯，我沿着咯吱咯吱响的网球场向钟表盘走去， 登上宽大平稳的楼梯，在钟表盘附近有一个小门，仿佛是给小型汽车用的。门里边是混乱的彼此缠绕的小楼梯，通向一个巨大的灯光昏暗的餐厅——加格拉普什的大厅。在那里，我差点因为所有这些肉味、辣椒味、葡萄酒味、做饭的烟味而晕倒。我马上坐在了一个小桌旁前，让他们给我端来粥。吃完粥，我又点了汤，他们马上用一个满是蒸汽的砂锅把汤端出来了，里边是羊肉、肉汁、豌豆、洋葱和辣椒，还给我摆上一瓶洗干净又擦干的白兰地，上面的商标已经保障了，就要脱落下来。我决定去洗洗手，但是没有找到洗手地方在哪里就回来了。看见我桌旁坐着三个格鲁吉亚人，正在喝我的汤，并往酒杯里分倒白兰地。可以坐这儿吗？我走到近前，手扶着椅子背靠问道。当然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嚷道，当然了，当然可以，请坐，和我们一起喝酒吧，他们建议道。好吧，我带有讽刺意味地说，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到我的讽刺。顺便说一下，这是我的白兰地。我失去了通过暗示来奚落他们的希望，于是补充道，啊，他们喊道，对不起。于是桌子上又出现了三个这样的瓶子，一个很重的香槟酒和摆了一圈的汤。由于这些汤的蒸汽，我们的手表都蒙上了一层湿气。此时人们聚集起来，乐队在乐池里开始演奏，刚开始演奏大约两个小时，很温和，后来就越来越激烈和狂热。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跳起来，开始了集体的舞蹈，他们用尖角在大厅里跑着，很快把手顺着肩膀拉成了一条线，嘶哑的嗓音、口哨声、闷声和打着节拍声，一切都很美好。只是晚会快结束的时候，我撞到了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人，老式的格鲁吉亚美男子，他放话说要宰了我，哪怕我大概真知如此，我仍然不害怕。我知道如果他已经说了，说出口了，那么就是说这类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正如常言道，如果你听到了枪声，也就是说子弹就不会打死你。确实，当早晨我在海滩遇到他的时候，他对我挥了挥手，笑了，喊道，亲爱的，不管怎样还是请你原谅我，因为这种事情已经欠别人十卢布了。我当然原谅他了。此后他乘小船出发了，在整个浴场的试演范围内和临船的小伙子用船桨打了一架，他的船翻了，他的绿色的尼龙衬衫也被水弄湿了。他们这些人都喝了不少水，掉到船底下沉了底。当他们从水底钻出来的时候，突然彼此拥抱，然后就去洗淋浴了。我也明白，这种在我们看来是某种可怕，为此要痛苦和委屈好长时间的事，对于他们则是海上的消遣。还有一个头发灰白的格鲁吉亚人，他在食堂里发放第二道菜，每一次盘子掉了发出声响时，他都喊道，你就这样摔吧，打坏吧。对于人们抱怨菜里肉的分量少，他突然就一块接一块地往抱怨者的盘子里扔肉，并喊，拿去吧，尽情吃，随意吃，别心疼。听我说，我问他，你怎么这么开心，收入很高吗？是的，他说，90卢布，打了盘子还要赔钱，收入还算可观。但是你有花园，可能还有月桂树。月桂树是好树，只是我的月桂树冻死了。他笑了，随后就离开。他再次让我相信一个想法，用同样的钱可以生活的富有，也可以生活的贫穷。他们生活着，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可以高兴的原因。他们那样快乐的原因，竟然是我们如此忧愁的原因。后来，我已经完全处于酷热之中。火车在这种炎热之中行驶了一小段，突然不确定地停了下来，仿佛在问，怎么，难道还要继续走吗？再向南些，再向南些。在苏呼米的街上走着一个干瘪的老太太，全身裹着黑纱，老头也穿了一身黑，戴着一顶向上掀起的便帽，他们的胸前有圆形的照片，照片上是他们死去的亲人。 他们走得很快，他们的脸和身体都是干巴巴的，里面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我在挂满褐虱草的商店里买了一根像棍子一样长的没有发酵的长条白面包，边啃它边继续向前走。在八桶城里聚集着乌云，天气阴沉，温暖潮湿。在树木和房子的上方是我的轮船，被我修好的医治好的轮船。海湾里的海水呈淡绿色，清澈透明，仿佛光线是从它那里来的。我坐在木头的一半浸在水中的饭馆里，喝着廉价的干葡萄酒，周围二扎尔人在喊着什么我听不懂的话，他们比阿布哈兹人更明朗，心肠更好。后来他们站了起来，在红褐色头发红脸膛的领班侍者的带领下开始摇晃餐厅，让他拍打着海水。他们的轻浮比我们的深邃思想要严肃多少。在这个国度有多少微不足道的令人讨厌的东西离开了我们的身躯。在堤岸街上有一个老人在骑着一辆生锈的自行车，手碰到了腿上。在海岸边，一辆满是灰尘的小汽车一头扎进了门廊里，比这个更漂亮的门廊我还没见过。门廊上挂着一块招牌，混合商品，很有趣，谁把它们混在一起的？沿着弧形的路线，一艘小潜艇无畏号驶进了港口。那么好吧，无所畏惧，可是说实在的，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听众朋友，这里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您收听的是中国的俄罗斯图书广播节目。通过这套节目，我们向您介绍现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